从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大概会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我们会一连串的传讲《箴言》这本书。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在某些特别的时候，你会偶尔听到有段讲台是讲到《箴言》的，但是不太多，讲台会有十几次，来谈到《箴言》。那《箴言》这本书也比较特别，不是像普通的先知书或者是新约的书信，有一个很清楚的条理，比较容易分段的来讲。那所以首先在你们家宴里面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箴言的简介，我把这本书大概的背景说明一下，然后我们在这十几次的时候，我们会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讲箴言。因为事实上箴言这本书呢，当然我们都称为所罗门所写的箴言，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说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这是个标题，所以这个是所罗门王的箴言。当然很多人在研究这个问题，圣经学者里面也许有不同的意见，不过大致上目前所有的学者，不管是福音派的甚至一些所谓的自由派的学者，也都一致同意，第一，从这个书的标题来说，它是指明了这个书的作者是所罗门；第二个，在历史书里面《列王纪上》第四章29节到34节有提到这一位所罗门王呢，神给他很高的智慧，所以他写下3000句的箴言。虽然3000句是怎么算的，我们这个箴言是不是就那个3000句，还是他写了3000句，现在只留了我们只收集了大概300-400句在这儿，但是至少他写过箴言，这是事实。那因此整个的箴言里面作者表明了是所罗门，所罗门是写过箴言，这边有一本书标题写的是所罗门的箴言，所以同时根据学者他们从这个文学上文字上来考证呢，整个箴言的题材用的文字大概是在公元前差不多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段时间写的，所以那个年代也跟所罗门王的时代差不多，所罗门王是公元前900年，换句话说他的时代比孔子还要早400年，这是很早的时代的语文。那么当然其中有一些部分，譬如说以后不一定会刻意的特别提到，不过在箴言22章到24章这边有段呢，我们发现跟埃及，我们从埃及考古学发现埃及法老王他在王宫里面教训他这些王子们，有一些皇家大学教王子们的一些教导的格言有一些类似之处，不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同时这一段里面他用的语言的文字当中有埃及风格，所以很可能这个箴言里面有一些段落是收集了包括埃及包括在波斯伊朗就是说中亚一带的这边国家的一些格言或者是箴言成为他箴言的一部分。因为在所罗门王的时代，如果你读历史书你就知道所罗门王的时代呢，基本上所罗门王跟他的父亲大卫不同，是大卫常常打仗而且没打必胜，所罗门王他的名字当中有个含义，就是因为所罗门这个字的意思跟 shalom 平安这个字有关系的，所以所罗门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一个平安的君王，有这个含义在内，所以他有生之年他几乎没打过仗，但是呢整个以色列成为当时这个欧亚之间或者到非洲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所以贸易非常的发达，所以你看到列王纪历代志就看到所罗门王在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马匹是埃及要买马，可是埃及不出马的，马在哪里？阿拉伯的马，所以阿拉伯的马经过以色列卖到埃及去，然后战车从这边卖到中东去，然后所有的金银财宝玉石通通是经过以色列这个地方做贸易，所以在所罗门王的时代他跟当时的这些国家都有非常密切的来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国的一些格言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箴言很自然而然的在当时的文化交流当中所罗门王 他当然会知道的一些，收集的一些，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些就成为今天的箴言的一部分。所以虽然有些部分好像跟埃及法老王教育他这些王子们的内容是相似的，并不等于说这个箴言的作者就不是所罗门，只是有些人收集了。那么另外最后的第30章31章，在那两章的标题里面就有提到一些名字，说这个是谁谁谁的箴言，可这个名字不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君王的名字或者有名的人物的名字。所以因此30章31章根据一般的学者也同意，这个也是收集来的，就是哪一个国家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整个箴言的绝大部分来自于所罗门的箴言，甚至这些埃及的或者是中东一带来的这些格言也是经过他收集然后经过某种的改写的。那么但是整个箴言今天的格式，从第1章到31章，还有包括里面的内容的排列等等，很可能是在西西家王的时代编辑完成的。那么线索是在箴言25章第1节，他就提到说西西家王也收集了编辑了一些所罗门王的箴言如下。所以表示出现一个名字，西西家王是公元前700年的人物，是所罗门王之后大概250年到300年的人物，就中间隔了200-300年。因此出现一个西西家王的名字在整个箴言的里面，所以可以了解说整个箴言最后的定稿，也是今天我们看见的这个箴言，很可能是西西家王时代最后编辑完成的。正如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哈，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他讲述不自己写东西的。可是孔子写过春秋，孔子整理过尚书，所有的四书五经里面很多大学中庸这些东西很多是他编的，很多是怎么样，所以他编的时候尚书是在从商朝开始写的，商朝周朝就是孔子在东周的末期的时候，所以因此他的材料是前人写的，孔子是编，他并不是每一个是他写的。一样西西家王是编辑了所罗门王的箴言，但是你要说作的还是应该算是所罗门。那么当然整个的箴言里面如果从内容来看呢，你可以发现在下面的分段我有提到第1章到第9章这个部分基本上是一个序言，是一个序言。那么因此第1到第9章这段序言当中它的格式比较不同，就是除了头几节是一种散文的提示，提到说作者是谁，内容是什么以外，然后是用智慧诗歌的方式来表达的。但是从第10章开始真正进入箴言的时候，你就发现大部分都是短短的平行句，平行句。那我这边也大概列了有4种不同的平行句，有一种叫做同义的平行句，就是说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意思基本上是一样，同义词，它重复讲了一次。那么譬如说待会我们念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有一些类似这样的同义词它常常会出现。举个例来说，待会我们第1章22节提到说，愚昧人喜爱愚昧，薛曼人喜爱薛曼，愚顽人恨恶知识。三个所谓的愚昧人、愚顽人跟薛曼人可以当成同义词，所以3次重复讲同一个东西，这叫做同义式的平行句。那另外一种更常见的，在箴言中常见的就是对比，对比就是智慧人如何如何，愚昧人如何如何，义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恶人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义人跟恶人，愚昧人跟智慧人是相对的，叫对比式的平行句。一节里面有2个短句。还有一种叫完成式的平行句呢，完成式的平行句就是说好像一阶一阶进阶的，像我们刚所念的那段圣经，有些人认为是一种同义型的平行句，也有些人认为愚昧人是一种，薛曼人是比愚昧人更糟糕的，然后愚顽人是更坏的，叫做完成式的，就是一层一层更高啊，也可以这样讲。所以有一些地方你会看见它的平行句是一层一层的啊，不管是越来越坏或者更好，就是完成式。 第四种叫做比较式的，比较式的平行句呢，就是这个是那样，那个是这样，这两个不一定是一个相反的对比，只是这个然后更怎么样。所以这个箴言也好，包括传道书常常用一个字，什么什么什么强如，中文翻译成强如，英文就是 better， 这个比那个更好一点啊。这样的人会这样，另外一种人呢更好的可能是这样，就在这种的里面不是好跟坏的对比，是一种比较。所以这种的短句呢，大部分在从第十章一直到第三十一章呢，其绝大部分是这种短的平行句，只有第一章的第九章它的风格不一样。但是整个箴言是列为诗歌智慧书，谈论的主题讲智慧，题材是用诗歌题材，这种诗歌题材包括短的平行句的诗歌题材。那么当然右边这个 keyword 要字的里面，我列出一些某一些主题，某一些字句在某一些章节里面出现的频率有多少。那么总的起来来说，你会发现出现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谈到智慧或者智慧的同义词聪明，这个大概有144次。然后其他有些不同的主题在不同的章节里面出现的频率有多少。所以这次我们整个的一系列讲箴言呢，大概原则上我们有9次的时间会讲第一章到第九章这个所谓的序言的部分，然后从第十章开始，也就是第10次开始的后半段，就是用主题方式来讲。换句话说，我们会谈到基督徒对于钱财的态度，我们这边有个主题谈到基督徒对财富什么看法，然后我们会谈到说对于智慧方面，还有谈到话语，基督徒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该说，该怎么样说好话，说对的话等等等等。所以有些专门讲基督徒如何在言语上有这个智慧，怎么样做儿女管教。圣经当中提到儿女管教的经文不多，新约有一些部分，但是在箴言里面有好几次，所以箴言有20几次讲儿女管教。所以有孩子的没孩子的都要去读怎么教孩子，否则你的孩子将来长大了变成什么样呢，那就不得了了。所以现在后悔还不会太晚，尤其还没结婚的现在开始要预习。当然也有谈到婚姻呢，所以我们整个的最后一次箴言最后一次时间也刚刚好，那就是5月母亲节，那那次会讲到31章的最后一段才德的妇人，谈到婚姻里面的。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箴言的一部分。那今天我们就在谈这个第一章它的第一节，我刚刚说这是个标题，标题是讲什么，就是基本上这本书是谁写的，还有这个整个的题目总题，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这第一节。那么清楚表明了这本书主要的作者内容来自于所罗门的箴言。所罗门被称为，在圣经上记载是说他是被称为最聪明的人。当然以今天的说法，是不是他指的 IQ 啊，这智商特别高呢？也许，但是待会儿我们会提到整个圣经中一再强调这个主题叫做智慧，可是圣经中的智慧却未必是他数学很好，很会算账，打算盘打得精极了这种的智慧。所以他神给他格外的智慧的时候，不一定是那一种的智慧，也包括为人处事。那这个是整个箴言里面提到智慧的时候比较强调的一个重点。然后第二节其实主要在讲什么呢？第二节其实是整个箴言的，你可以说叫做主旨，主要的目的，这本书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第二节说为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其实这句话里面就包含两种箴言这个内容以及它的格式的两重的目的。第一重的目的是要人能够晓得智慧和训诲，第二重的目的呢是教导人去分辨智慧的言语。换来说智慧一个是内涵，一个是表达方式。那我刚说的平行句啦、对比啦等等的这些东西就叫做它的表达方式，智慧的言语。 但是要懂得分辨。什么意思？我常常发现有一些人呢，可能不太懂得分辨的时候，譬如说有些人讲一个反话，用讽刺性的讲反话，英文叫做 irony， 反讽式的，好像说要你这样去做，其实是要你说你不要这样做，可是有些人听了傻傻的说，哦，这样子吗？好，那我就去做。这叫做你没有智慧，你不懂得分辨这种智慧的言语的表达方式吗？故意把反的说成正的，正的说成反的，要懂得分辨。不懂得分辨的人，常常在谈恋爱的时候会出问题的，而大部分出问题的都是男的。男的，我们男人跟女人不同的是，男人的神经线比较粗，比较少，所以常常搞不同。所以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说，哎，明天别来了，别来看我了，别打电话了，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所以明天不来了，不打电话了。那你就糟了。他说别打，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有心，你叫我叫你别打，你还是会打的。那我心里就很窝心，我不是叫你不要打吗？哎，可是呢就很高兴啊。那不懂的人说，啊，你叫我不要打，那我就不打了。然后第二天生气了，你怎么生气啊？你为什么不打电话？你不是叫我不要打吗？所以你不读真言，你还不懂得分辨。当然真言里面绝对不是讲这种谈情说爱的事情，不过他的意思是真言一部分是教导你智慧和训诲，一方面教导你怎么分辨通达的言语。那从第三节到第六节呢，其实就是把这两个部分再详细的多做了一些说明。譬如说他第一个他提到说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第三节就说了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所以第三到第五节就是第二节前半段的延伸或者详细的说明，要使人得到智慧和训诲。他这边所说的智慧，第三节讲得很清楚了，使人处事做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去做，所以为人处事，这是整个真言主要的内容。当然真言里面的智慧比较多是应用在生活方面为人处事的，并不代表说这边完全没有所谓属灵的智慧。但是严格说起来，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来看很多事情的时候，往往不是把圣的跟俗的一刀切的。譬如说我今天来教会，这是圣的，我来做礼拜，这是圣的，回家烧饭换尿布，这是俗的啊！我每天要做圣的，不要做俗的，所以尿布不换。那谁换？老公换，孩子自己换，饭不烧了，不做俗事了，我要做圣的事情。基督徒说不，你的生活每一面都是在某个程度上叫做圣的，没有圣俗降分的。所以因此所谓属灵的智慧只用在读圣经吗？属灵的智慧只是在讨论神学的事情吗？难道我为人处事各方面就不需要智慧吗？还是那不叫智慧呢？在圣经的观点那也是。所以不是用圣俗二分法。然而真言固然不做圣俗二分，但是在应用面来说，真言比较多谈论到的不是神学，多谈论到的不是去如何去解释圣经啊这一类的东西，多谈到的是为人处事。因此他谈到了很多的话题，我们在那个表里面就看到了，他也谈婚姻，谈儿女管教，谈投资，谈到很多很多方面的事情，这都是生活面的事情。今天基督徒如果你不能够去了解这个圣经很多的教导怎么应用在你生活上的话呢，我们常常就变成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信徒，就谈起圣经我知道，谈起神学我知道，谈起什么预定论头头是道，可是就是为人处事就不会做人。然后呢就常常觉得怎么办，然后一谈起恋爱来到哪儿去找资料，除了琼瑶小说还有谁教我谈恋爱，所以一谈恋爱就找琼瑶去了，那你就不知道圣经中有没有这个东西。 难道圣经没有教导我们为人处事吗？当然有。所以箴言它在这一方面有特别的多，讲到怎么样来处事，然后领受智慧，然后他也提到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表示到这个训诲的内涵的里面包括这个仁义。其实这个仁义，中文的翻译仁义，其实在原文就是爱，谈到爱的事情，谈到公平公正的事情，这个是义的部分，一个是爱的部分，这一些都是在训诲的内容的里面。那这个训诲这个字呢，其实在英文的这个字常常用一个字叫做 discipline， 通常我们是在讲说在管教了叫做 discipline， 或者在操练，生活的操练叫 discipline。 所以训诲的部分比较多是指的在生活上要经过不断的操练，这有点像品格性的操练。换句话说，有一些东西不是只是教你说这样或那样而已。譬如说我们说要诚实，说完了就算了，诚实是需要操练的。你说一个人做很多事情不要懒惰，这个是要操练的，还是只是一个观念而已？有时候殷勤不要懒惰，这是一种生活习惯的问题。所以你知道是对的，你还要不断的去做，然后慢慢的养成勤劳的习惯。这勤劳不仅是观念，勤劳是一种习惯。有些事情只是一种观念上的对与错，或者哦我明白了，这种也是一种智慧。所以他用智慧和训诲把它分开来讲，就是说有些东西纯粹可以从理念上我可以明白了，训诲的东西有很多是生活上的实践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往往是需要去不断的操练。关于这一点哈，很有趣，有一个人对这一点呢有一个独到的一个认识，这是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要读的，中国大陆是不会读的。台湾我们要读什么？孙中山先生的国父思想。那大陆是读什么？马克思的毛泽东思想的。孙中山先生提出一句话，他说中国人一向是认为知易行难，那孙中山先生特别反过来说，不不不不不，知难行易，知难行易，那到底哪一个对啊？我相信如果我要去做民意调查，90%的人都会说知易行难，知道是很容易的，知道要爱老婆，可是到那个时候气就无名火就上来了，所以知道很容易，知道不能够做这种事情的，可到那个时候不行了，知易行难。可是孙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他用的例子是什么？一个水电工啊，你家里什么水啊电啊有问题了，你怎么搞搞不来，找个水电工，他一来先下去50块美金，还没干活，50块，我从我家到你这个来，这个叫50块了，然后哦这样子咔咔两下好了，再收50块。你说嗨，就这样子两分钟就收我100块，不然他执照怎么拿的，学校怎么读的，这100块就包括你给他学费啊，他就是学过了，你不知道他知道吗？他一知道哦这个一转就好了，就这个100块。所以孙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其实很多我认为有关于智慧的事情是知难行易，就是概念上你一懂了啊，就这样知难行易，知道能够通，这一点很难。训诲的那种事情 discipline 的事情是知易行难，你知道了是一件事情，你真正能够做出来而且持之以恒的做出来，那是需要很好的操练的，那是行难。两个都有，人生中有两个东西，所以其实有一些东西知易行难，但不能够应用在所有的事情上。反过来说，你说很多事情是知难行易，知易行难，那你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知易行难，那倒不一定。因此他这边提到的是箴言要让我们晓得智慧，还有训诲，训诲很多是品格的操练。那么这些东西他说怎么样呢？第四节，可以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增长学问，聪明人得到智谋。 其实他提到三种人。三种人呢，其实你可以说是阶段性的。愚人，有时候翻译成愚昧人。这个愚人，这个英文的翻译很多种，不过最普通的翻译呢，也许最容易明白的就是 naive。 naive 这个 naive 这个字怎么翻译呢？你说幼稚，有点像幼稚。有时候我们翻译成这个人很 naive， 这个人很天真。这个天真不是天真无邪，就是有点天真到无知。所以这个愚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经验，他不了解这些事情，以至于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太简化了。那么他要让这种 naive 的人有聪明。哦，原来话中有话。很多西方人到中国来都是非常 naive， 什么意思？谈谈话了，然后这个美国朋友就说：“哎，今天晚上有个什么东西，你来吧。”“好，行，我看看。”啊，美国人一听“看看”就是要来了，然后就准备好了饭啊，什么东西都来了。怎么等了七点钟、八点钟、九点钟都过来打电话去？你怎么没来呀？我没说我要来呀。你不是说您大概会看看，好像是大概没问题了。我只是看看嘛。哦，所以有时候他们不太懂我们中国人在讲一些话的时候，可能话中有话，或者脸上的表情就是嗯，这不会的，但是是啊是啊，很好很好。很多慕道朋友刚刚去一个聚会，就请他去聚完会以后怎么样，今天聚会蛮好的，蛮好的。哎，我希望我老婆常常去，这样的话她以后回家都会对我好一点。你说哦，感谢主，他很慕道。他不一定慕道，他只希望别人去慕，我可不慕。所以愚人有灵敏，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比较 naive， 就是说可能他对很多事情的判断比较浅显一点。第二种人叫做少年人。这个少年人什么意思呢？其实少年人的意思也就是一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跟这个愚人有一点上面的类似，不过他比较强调年纪方面的年轻。年轻，这个中国大陆怎么用这个字我不知道，台湾喜欢用一个字叫做菜鸟。菜鸟，菜鸟就是这种所谓的，就是年纪也轻，好像没有经过江湖的历练过的人，就叫做菜鸟，是这边所谓的那个。所以你要用最今天的现代化语言来讲呢，就是那些近乎于天真幼稚的人有灵敏，让那些菜鸟能够有知识和谋略，懂我的意思吗？那就是说年轻的人可能他就是缺乏这种的历练。那第三种人，那么好，箴言就只给那些好像比较年轻的没经验的天真的人，那么对那些已经很有社会经历的人呢，他说使那些已经叫做智慧人的听见了，更能够增长学问；使那些已经很聪明的人呢，可以得到智谋，还可以更上一层楼。所以，因此整个箴言是对于各种的年龄、各种的社会经验的人，能够提供很宝贵的一个教训。原因在哪里？原因这个智慧，在基督徒来看智慧，跟一般人看智慧是不太一样的。一般人看智慧呢，是强调一个人的聪明，聪明不聪明，所以说他的智商高不高啊。现在有些人除了智商，又推出一个叫做情商。这个情商啊，不是跟你商量的情商，情绪的商数。IQ 是智商，是 intelligent， 那就是数学好不好啊，什么什么，这种叫做智商。EQ 是什么 ？Emotional， 这通常是指做人啊，做人他怎么控制情绪啊，什么的 emotional。但是其实不管你是说 IQ 或 EQ 这两种东西，这是一般人所说的智慧，大概是这一类的。圣经中的智慧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圣经中所说的智慧，常常是指的说你怎么样按照神为人已经定下了一种生活的规范、生活的法则，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你有这个人叫有智慧，你没有这个人就是没智慧。不管你的智商多高， 不管你多么会做人，你的 EQ 多高，可能在神看来你是没有智慧的人。因为以后箴言会提到，有些人很会谄媚人，谄媚人就是说说好话。那会谄媚人的人是人人喜欢的，他无论什么场合就可以讲好听的话，死的都可以讲成活的。啊，好，明明那个菜煮得一塌糊涂，他可以讲说，很有特色。其实烧焦了，盐加了双倍，哎呀，那个简直是难以下咽。EQ 很高的人讲出来的话呢，哎呀，真是漂亮。如果你没吃一口那个菜的话，你真以为他做的菜是，哎呀，真是天下美味。只有吃过人才在想，哎呦，这种人简直是我死都讲成活的，这种菜还可以讲出这么好的称赞的词儿。你说这个人哎 EQ 很高，可在神看来，这个人不一定是有智慧的啊。这是孔子所谓的巧言令色的。所以智慧不是讲智商，不是讲情商的那两种的智慧，而是指的跟神有关的。所以因此他这边所说的是箴言能够教导那些比较愚昧的人，比较年幼没有经验的人，但是那些所谓的有智慧的或者聪明的人，也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或者说从神的角度，重新来检验我的生活处事原则跟神的原则是不是一致。这是另外一种用智慧的观点。所以因此这种的智慧不是人的聪明得来的，不是天生的，是神所赏赐的。但是除了神所赏赐以外，也包含你怎么去回应啊。待会儿会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先说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箴言的第二个目的，要分辨通达的言语。第六节就进一步的来说明了什么叫做通达的言语。第六节说，使人明白箴言、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表示说他只是列举的四个，并不是说所有箴言就这四种的题材。不过有一些叫做箴言，我们叫箴言，也可以叫做格言啊。我们说很多有一些名人讲的一些很有意义的话，当成座右铭一种格言。比喻就是用这个来比方这个，比喻啊。那么智慧人的言语其实就是好像一些智慧人的一些名言，也可以这么说。最后一个是谜语，谜语就是说这个东西在表达另外一个，但是不是用直接的比喻。记得在士师记里面，那个大力士参孙曾经说过一个比喻，因为他有一天他去要赴婚宴的时候，他自己要结婚了，沿路就看到一只狮子，跟着狮子打斗，把狮子打死了。后来呢，他又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死掉狮子的尸体还在那儿，居然有蜜蜂在狮子的肚子里打了一个窝，所以他就把那个蜜拿来吃。然后他就取了一个比喻，去在婚礼上去考验人家。他说这个吃的东西从吃人的强者来啊，真的这类东西，那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叫做吃的东西，可以吃的东西，甜的东西是从一个本来是吃人的一个东西里面出来，怎么连呢？你知道这个故事的话，吃人的是狮子，结果蜜从狮子肚子里面出来，你知道叫做谜语。箴言也有些是谜语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些就叫做通达的言语。那中国人也是很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的。我们很多以前的故事里面譬如说测字也是一种文字游戏。还有呢，最近因为我在稍微在收集一些佛教，特别是禅宗的东西。禅宗的东西中国人非常喜欢。里面就有很多类似这种谜语，头这个牛头不对马尾的东西，哎呀，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我们叫做搞机智游戏，搞这个，然后这什么是什么啊？然后后人在读的时候，读通的时候，哎呀，集结赞赏，这都是圣经上所谓的箴言里面有一些言语，他用各种的特别的那种文学题材来表达那个智慧的内涵，所以它不是只是智慧，然后平铺直述的讲，有时候用一些不同的格式来讲，这是整个箴言的目的。但是箴言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把整个箴言所有各方面的教训把它加在一块，我们称它为英文叫做 motto 或者叫做座右铭 如果在一个学校的话，一个学校的 motto 就是它的校训，就是这个学校整个教育的精神用一句话概括表达。那么以前有名的很多的中学大学，他们都有一个很有名的校训的，我记得我们台大的校训是什么，敦品力学还是什么，我不太记得，我们偶尔会讲，好像当摇旗呐喊的标语一样的哈。我的这个大女儿读的是 Wellesley 这个女子学院， Wellesley 女子学院的 motto 座右铭就是用耶稣的话，他说人子，耶稣说人子来，就我来的时候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是他用拉丁文写的那个名字，就是说我们来是要服务别人，不是接受别人的服务的，这是 Wellesley 的校训。那时候我女儿申请学校的时候，她就说我们学校的校训这个，请你写一篇短文，这是申请书上的，跟作文比赛一样，你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什么。所以箴言的 motto 它的座右铭是什么呢，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整个箴言用一句话来涵盖，就这么一句话，他谈到两件事，第一，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有的地方是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然在这边智慧知识往往是当成同义词，同义词来形容的。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或者知识的开端？我刚才已经说了，箴言所说的智慧不是聪明不聪明，不是你怎么去投资，怎么去处理人际关系的复杂的问题而已，当然有，我说这里面有谈到交友，谈到投资，但它不单单是从人的层面，譬如说投资钱赚的越多越好，就像这个人聪明，在箴言来说未必如此，不是赚的越多的越有智慧的。为人处事，当然你能够会说好话没有错，适当时机说的好话，像这个金苹果掉在银的篮子里，哇，相得益彰啊，等等，但是可不是说任何情况你都可以随便说这种谄媚人的好话，不见得这叫做有智慧。所以因此智慧本来就是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因为首先你要了解这位神是公义的神，将来我们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来向神来交账。所以敬畏神的人呢，就是你深深的明白我所作所为的一切将来像一本簿子一样在神面前摊开算账的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逃得过神的，所以存着这样的心理我来过我的生活，因此他就有个敬畏的心，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那因此敬畏神的人就会产生几个反应，第一个他会远离恶事，为什么要审判呢？你还明知故犯吗？所以敬畏神的人有些事情他是不会做的，他会远离恶事。那因此他提到什么是善什么是好的时候，首先先让你，如果一个人是远离恶事的话呢，他就不会在这个罪的漩涡试探当中一直在打滚。换句话说，假如一个人是敬畏神的，譬如说你选择工作，一个基督徒不会说反正世界是神造的，什么工作都是神准备的，总会有人做的，我不做有人做的，所以呢我今天到这个脱衣舞场干保镖去了。你这个基督徒到脱衣舞场干保镖，然后每天祷告求神保守，今天别让坏人把我杀了，哎呀每天看着这个男男女女进去的时候，哎呀色情的诱惑很大，求主保守，你每天祷告求主保守，你干嘛做这个工作呢？远离恶事，这种活不是你干的。敬畏神的人有些事你不会做，你不会做的那种事情，然后天天求主保守让我远离试探，如果远离试探这种事情就根本不该做的，你一面做还一面在求神保守，敬畏神的人不会做这种事情，他会远离恶事，所以他就是逃避试探，可以逃避很多这种事情 而不会已经在这里，然后每天求主保守。那当然了，你怎么祷告，十之八九跌倒又跌倒，跌倒又跌倒，因为你选择了过一个不讨神喜悦的生活。敬畏神的人不会这么做的。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首先有个敬畏的心，因为知道神必审判，神是可畏的，神有他的审判。那么因第二方面，积极的来说，敬畏神的人呢，这个敬畏固然有一个畏惧的畏的，这敬畏有点接近像是敬爱，他的恐惧战惊不是怕受责罚，一个敬畏神的人是更盼望得到神的赞赏。好像孩子，如果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很好的话呢，孩子对父母应该有个敬畏的心，这个敬畏不是怕爸爸一生气打我，一打我哦好痛。敬爱是什么呢？他不愿意做让爸爸妈妈不高兴的事情，会生气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他更盼望做一件事情是爸爸妈妈能够从心里欢喜的，就说好乖，我没说你已经做了。然后这个孩子就觉得你做得很好，我喜欢做一件事情讨我的父母喜欢，因为他有敬又有爱。我们对神的敬畏应该是属于这种敬爱的，不是怕神罚我，而是盼望讨神的喜悦，以至于他会竭力的去追求，一方面明白神的心意，然后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就是行在神的旨意之中的。所以有这样的心态的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和智慧的开端。因为你敬畏，你的心转向神，所以神的教导和启示好像就是摊开在那里啊，我懂了，我明白了。跟普通在学教育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样的情形。如果我在学化学啊，化学老师在讲说这个加那个，这个酸加这个碘多少多少可以说综合了，然后专业生讲一大堆，我在那边听的时候，谁讲的？胡扯，这老师他懂吗？你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心里不是一种接纳的态度，是一种挑战的态度，是一种不屑的态度，你永远不会学到东西的。会学东西的人，即使学数学学这种其他的东西的人，都是有一个心愿意接纳，说嗯，老师是学过这个的，他是一个老师，所以他讲的一定都是有道理，虽然不太懂，不太懂，但是老师讲一定是对的，可能我有些地方没搞清楚，但是老师讲的是对的，然后慢慢去琢磨，他是学习的效果是好的。如果一个学生不管学什么，就是一副爱理不理的，就是一副挑战的心理，他永远不会学到什么东西的。神的智慧也是如此，你敬畏神，然后身上很多的道理，神所教导你的事情，你不一定马上完全明白，但是慢慢的你就开窍了。你不敬畏神的话呢，再好的话，再有道理的话，对别人都懂了，别人都说服了，就是你问题不是那句话讲得太难，或者那句话别人听不懂，因为为什么别人都听懂，就你听不懂。可你听数学听得懂，你听话就听得懂，你脑袋瓜子不笨。你的不懂不是不懂，你是不想懂，或者说穿了，你就是不敬畏神。所以在这一章的后面有一段圣经就讲到29节，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恨恶知识，我说知识跟智慧是同义词，你恨恶知识，也就是恨恶神的智慧，也就是等于你不敬畏耶和华。有些人说我是没智慧，不过我没有不敬畏耶和华。这圣经的观点就是，你不明白，而且你也不想明白这件事情，就是你不敬畏神。这两个是一而二而已的事情，一体的两面。所以对基督徒来看，这个智慧的问题，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为什么不是聪明才智？可能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对于聪明智慧这些的观点跟圣经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在中国的传统的哲学或者传统的宗教观念来讲呢，都比较强调自己 来怎么去明白，自己去理解。那么佛教强调自己的领悟，唯独基督教强调有一位神，所有一切是从上面来的。所以你敬畏耶和华，你朝着上有个敬畏的心的时候，智慧就从上面就下来。然后有了这个上面来的智慧，你看所有的事情，人间的事情，为人处事，所有事情清清楚楚。上面这条断掉了，没有上面的，你就是自己去琢磨的话呢，有些人可能琢磨出一些来，有些人琢磨出那样的来，可是都是相对性的，都是相对性的。所以这个是基督教的观念，智慧来自于耶和华，所以因此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知识的开端。反面的那就是愚昧人，愚昧的人就是不敬畏耶和华的人。那敬畏耶和华有知识有智慧，但是不敬畏耶和华的愚妄人呢，他就会藐视从神而来的智慧和神而来的训诲两个。然后在这个两个的里面，当然从第八节开始或者第九节开始，后面整个一大段呢，就是在讲到譬如说什么样的愚昧人会藐视智慧和训诲，然后他们的下场是如何。后面有很长的篇幅其实就是在形容这句话。那至于敬畏耶和华的人呢，他们怎么得智慧呢？他们在别的篇幅里面慢慢会提到，包括下面有简短的提到一个智慧在 呼召我们去认识他了等等。所以整个的来讲，他用这句话作为整个箴言的一个座右铭，或者说整个箴言如果要归纳成一句话，就是第一章第七节。那第八节的开始，整个这一段呢，他是用我儿开始的，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我儿，这是一个父亲对孩子说话的一种口气，也是长辈对于年幼的人说话的口气，也是师父对徒弟说话的口气。你知道在英文里面有时候连老的人碰到年轻的人说 Hey my son， my son 不一定他的儿子，就是年轻人啊，这个意思。所以圣经当中有时候也常常这样翻译，包括约翰写，老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二书常常说小子们啊，这个小子们啊，其实在原文就是 my son， 我的儿子们啊，那不是肉体的孩子。所以这边是长辈对于年幼的人的训诲，也是父亲对孩子的训诲，也包括师父对徒弟的训诲。但是这句话我儿，或者有些地方用众子啊，众子啊，这两个同义词呢，在整个箴言第一章到第八章大概出现，我大概算过超过二十次。他用这句话做开场白，我儿等等等等，我儿如何如何，他用这样一个好像带着父亲的威严之外，也带着父亲的爱，提出一个劝勉警告，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要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父亲母亲其实就是父母啊，所以要用两个，其实是讲同一个东西。这种逻辑叫做前面所说的同义的平行句，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法则，其实是同义词。第九节开始到第九节开始到第十九节是讲什么呢？就讲一件事情，不要随从恶人去贪图不义之财，不要随从恶人去贪图不义之财。他说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以随从。他们如果说你与我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的血，要蹲伏害无辜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了，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胡人吞了，我们就可以得到各样的宝物。我们把所掳来的东西装满了房屋，你跟我们大家来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他们不但是贪图钱财，他们用不义的手段，是要害人的，是害流人的血，要害那些叫做无罪的人，要把他们活活吞了，然后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拿过来。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要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能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的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就发现后面这几句话跟我们中国人很简单的几句俗语几乎很相似，也可以说 可以连在一起。鸟有个网罗设在前面不躲避是什么？因为那个网罗的下面有些东西可以吃。鸟为食亡，就这个意思。那人呢？人为财死。他下面就说了，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的心要夺去那得财者的命。所以这个箴言的作者就说，我儿，你不要跟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这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所说的，不要走恶人所走的路，不要跟他同走一条路。那当然今天我们什么时候会贪图别人的不义之财？其实你常常看到报章杂志上的，在各个地方都有，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可能在西方国家也有。那有一种东西我们在台湾叫做金光党，金银的金，金光党。金光党怎么骗你呢？但是每一年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人都被骗，被骗的人都像这种人。他方法很简单，可能到了一个比如说邮局，你可能要买邮票，你要干什么？那邮局你就除了买邮票这件事情，很多邮局也可以办存款，像台湾可以存款的，做很多这种金融方面的事情。然后可能就有人来跟你讲了，哎呀，你知道前面那个人，你看你这样的呆瓜的样子，那个人是愣愣的傻傻的，抱了一包钱，然后那包钱呢用破报纸包着，然后又露出一个角，又没包好，露出一个角，一看，哇，白花花的钞票。他说那个人啊，那一包钞票，哎呀，好几百万呢，怎么样，我们来骗，把他钱换过来，调包。调包呢，我也拿一个包子，我也包一包，然后呢里面都是废纸，可是上面总要几张钱呢，对不对？哎，老兄，你有没有1000块2000块给我啊，我放在上面啊，那个傻瓜蛋以为这个就是那个，嘿，要投资嘛，对不对？几千块换几百万呢，几千块或几万块就放在那一包上面，然后拿那一包就换那一包，然后你换过来的时候，哎，那傻瓜蛋嘛，这人干什么干什么，就把换过来了。换过来说，哎，等一下，我们到那里去分哈。然后那人就跑掉了。那你好高兴哦，哎呀，几百万的钱在我手上了。他等了半天也不来，再打开看看，全部是假的，啥也没有。结果呢，还白赔了几千块或几万块，叫金光党。这种人就是一开头你就不怀好心，你要去骗人家钱啊，看人家笨啊，来。被骗的就是你。可这种事情好像你稍微有点头脑都知道，这哪有这种事呢？百试不灵啊，就是有人会上当的。这是箴言所说的，你一开头的动机都不对，然后有人引诱你，你也想说对对对对对，不劳而获，不义之财，但是呢，反正能挣钱就好，管他的黑道白道什么道。箴言的作者就告诉你了，这些人是要流自己的血，这样的人搞不好会夺去你的命。因为你要骗人的时候，事情你顶多花了点钱那还小事，有的时候你真的骗了人家钱，结果呢那个人恼羞成怒的时候呢，那可能连命都没了。所以像这一类的事情为什么常常会发生？那么在以后的箴言，特别我们谈到这个基督徒对财富的理财的时候，也会多具体的提到一些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金钱上包括我们的投资受到很大的亏损，其中都有一个贪恋财力。当然划线说清楚，基督徒不是把财富看成罪恶啊，财富本身是中性的。这个礼拜天开始，我们今天开始，有一段大概3个多月时间，我们的主日学的主题就是基督徒如何理财，管理财富。管理财富里面包括投资，包括奉献，包括什么？所以今天第一堂师母就会讲基督徒的财富观。基督徒不是把财富看为罪，财富本身是罪恶，没有，财富本身不是罪恶。问题是贪恋，不但贪恋，而且用不正当的手段，不讨神喜悦的手段，这样的话呢，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 所以像这一类的事情，当然我说他这一段里面比较特别强调，不单是贪图不义之财，还有用一些手段，甚至是跟一些那种存心要坑害别人、陷害别人的那样的人去贪图别人的财富，就是绝对不讨神喜悦，甚至你会自食其果。二十节开始他就提到另外一个，他就说如果你不听智慧的警告，你会有什么下场。所以他用这样的开始，二十节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所以这个地方呢，智慧在说话的时候仿佛是有一个人，我们叫做拟人化的方式，用一种人的方式，好像一个演员，他代表智慧啊。当然你知道这是旧约的希伯来文，如果在新约的话呢，这个智慧这个字的希腊文叫做 Sophia， 那在希腊文的名词通常分为中性的、阳性的跟阴性的。 Sophia 这个智慧呢是女性的，但很有趣的是希伯来文的智慧也是女性的，所以它通常用动词的话是用女人用的那个动词啊。那当然我也提醒所有的男士们，做丈夫的，智慧是属于女人的，所以要听老婆的话。所以你知道很多女人的名字叫 Sophie， 这就是智慧的意思，没有男人的 first name， 你的名字叫 Sophie、 Sophia 这类的，因为那是女人的名字，没有男人用 Sophia。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哈，这是另外一种真言。有些人是真的说，哦，这样子啊，我们男人都没有智慧吗？不过可能女人比较多一点智慧也不一定。所以智慧她在街道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她用五个名词，街市上就是普通的市场上，在宽阔的地方大广场，在热闹的街头人来人往的地方，然后在城门口，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城门口就是市政府所在的地方，每个人都要从城门口进来，所以要办事情都在门口的，市长办公室就在城门口，所以谁坐在城门口，那个人就几乎等于市长。所以你不懂这个的话呢，你不会懂箴言三十一章的。箴言三十一章那个老婆才得的妇人很能干嘛，里里外外都做完了，那老公呢？老公坐在城门口。那很多人是用今天的想法说，哇，老婆太能干了，家里活也干，外面活也干，那老公干嘛呢？老公就家里蹲不下了，只好到城门口坐在那泡喝茶看报。不是，他在城门口干什么？他在城门口就几乎等于市长，哎，他有社会的政治地位，在城门口不是喝茶看报的，那是办正经事了。所以城门口在古代，所以智慧在城门口也说话，然后在城市当中发出言语。什么意思？智慧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所说的智慧是生活上的智慧，是在公众生活中的智慧，为人处事，甚至包括政治的事情、经济的事情。所以他谈到财富嘛，所以在街道上、市场上买东买西的时候，那是金钱上的，各种的都是他所说的智慧。唯独不是谈的是什么智慧呢？唯独谈的不是学术性的智慧，不是哲学家每天在书桌前绞尽脑汁的那种智慧，那是少数人在弄的那些东西。这边的智慧不是这个，是生活的智慧。所以他在街道上，在宽阔处，在城门口，在城中，在热闹的街头，他在宣告说，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得到这样的智慧。相反的，他说二十二节，你们愚昧人喜欢愚昧，薛曼人喜欢薛曼，愚顽人喜欢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那我刚开头也提到，这三个可以当成同义平行词，所以愚昧人、愚妄人、愚顽人跟薛曼人是类似的意思。也有些人认为说一层一层的好像更坏了，因为愚昧人就是前面所谓的 naive 的人呢，那种人就是天真无知没有经验，傻傻的被人骗的。愚顽人呢，那就不是只是无知了，他是明知故犯，顽嘛，顽梗的，叫做硬的景象。圣经上常常这样说，广东人也是这么讲的，广东人说那个人呢， 个性很硬的，硬颈的，对，完全合乎圣经。我不知道广东人为什么会用这个字，圣经上的是硬着颈项的，这种人是愚顽人，就是硬着颈项又愚昧，把两个加在一起，那不得了。血脉讲血毒的话的，像这些，所以它可以是平行句，但也可能是叫完成式，一个比一个更厉害。你们这样的人恨恶知识，喜爱愚昧，然后喜欢血脉，要到什么时候呢？相反呢，你们应当因为我的责备，就是智慧的责备，要回转。我要把我的灵浇灌给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就是我把智慧就可以赏赐给你们。也就是如果你是敬畏神的，回转了，因为责备而回转的话呢，你就得智慧。但如果你不回转的话呢，下面就说了，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而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二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哀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二十八节跟二十四节刚好是一个相反的对比，相反的对比。所以我这边列出来就是，二十四节是我呼唤你们不听，二十八节是现在换你们呼唤我，你们呼求我，我不听了。我呼唤你们不听，现在你们呼唤我不听。二十四节是我伸手来招呼你们的时候，我伸手要来找你的时候呢，你不理会我。现在呢，你寻找我，你找不到我了。这两个是相反的。我现在给你机会，要你来回转，要你来寻找，你不肯。呼唤你，你不回答。好，等到你碰到困难了，开始呼唤，开始寻找我的时候，你呼唤我不听，你找我你找不到。所以这是一个警告，这是一个提醒。二十九节，因为你们恨恶之事，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的愚昧、顽梗、血慢、拒绝听从、拒绝理会、不肯接受责备，这一切一切在神看来归纳成一件，就是因为你们不喜爱敬畏耶和华，或者你们缺乏敬畏耶和华的心，所以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的一切的责备。结果是什么？三十一节，如果用中文的简单翻译，你就自食苦果，你要自己吃自己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三十二节，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后面所说的安然居住，得享安静，其实就是我们曾经说过希伯来文里面的平安 Shalom。 平安在哪里？只有听从神的才能够在神的里面拥有这个平安。所以是安然居住，不一定是住在一个地方，住在一个房子里，那个居住你可以说住在神的里面，住在神的里面。我们中国人古圣先贤用这样的字来形容，就是一个人真正找到真理的时候，他叫做安身立命的所在。安身立命不是盖一个房子，不是买个房地产，那个安身不是身体的身，安身立命，这也是一个平行句，就是我的生命有个归宿，我生命有个方向，我在那里我拥有一个稳妥的平安，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哪里去，我知道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有价值，是不朽的事情，这叫做安身立命。古人在寻求这个东西，他这边就是说，如果你听从我的教训和智慧，你就能够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否则你就是愚昧人了，你就必然自食苦果。所以这个是整个箴言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和教训，也盼望我们能够从整个的圣经，从方方面面，我们能够去明白寻求这种从神而来的智慧，知道在这个世上为人处事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你宝贵的话语，来让我们能够重新看见什么是讨你喜悦的生活，什么是你生活的法则，好让我们能够愿意有一个敬畏遵行你话语的心。求主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都能够常常在圣灵的光照之中来反省检讨自己，也常常求神鉴察我们的内心。愿主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